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大家的新朋友云溪。今天做客我们线上演播厅的是我两位大学的好朋友。首先欢迎胡哲明 Jordan 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Hey, 大家好，我是胡哲明 Jordan， 然后刚刚毕业于 UW 的 Communication 专业，很开心今天能应云溪的邀请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谢谢大家。
我们的另一位嘉宾呢是蒙韩兹 Molly， 也是我的大学同学，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也是毕业于华盛顿大学，然后我目前的专业是工业设计专业，今天也非常高兴能够做客我们的这样一个演播间录音室，然后与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的经历。
嗯，那其实我们今天这两位朋友的话都是处于一个 gap 的阶段，对吧？现在是 Jordan 是正在 gap，Molly 是即将进入 gap， 是吗？
对，
是的，是的。
那其实 gap year 就是它的中文名字实际上是叫做间隔年，然后这个词也是由于疫情的原因越来越进入大众视野。其实这个概念是在几十年前就流行于发达国家，很多一些欧美国家就是对于这种各国的青年开放了不限名额的打工旅行的签证，最初的一个目的呢其实是希望这些青年学生们在学期中或者是学期结束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之前来去体验一下异乡生活和异国文化，去学习各种所需要的技能。那这一段时间呢可能会有很多主动的原因或者是被动的原因进入了这个 gap 阶段，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两位朋友来和大家分享他们在进入 gap 或者说在考虑进入 gap 的一些所见所想。那首先想问一下两位朋友，就是你们在这个 gap 之前和现在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首先问一下 Jordan 吧。
嗯，好，我之前的状态呢是在大学期间，我有转过一次专业，然后在那在毕业之前，其实我还没有摸清楚未来想从事什么样的一个专业，走什么样的一个道路。然后所以在我大学毕业以后，我最终反复思虑，最终决定还是先给自己一段时间去多多实践体验一下，然后再考虑一下未来想做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吧，所以最终选择了 gap。
你是从什么专业然后转到了现在这个传媒的专业？
我曾经是学 econ 的，就是经济，然后对做过一个吧，就是比较短的一个相关的实习，然后各方面加上后面越学越深了以后，我发现我对这个专业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热情，然后这个时候反而对传媒啊那方面像市场啊公关啊这方面挺有兴趣的，然后后面我所接触到的一些机会也都是偏向这个方向的，所以最后转了专业到了传媒。然后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因为自己之前感觉积累的还不够嘛，也觉得还有好像对传媒这方面还需要有更多的探索，所以我就决定先 gap 一年再多尝试一下。
嗯，其实你提到的这个其实是很多学生，特别可能是美国学生的一个现状，因为华盛顿大学他在本科期间很多同学进入是一个未选专业的状态，所以我们其实是会有很多的时间去慢慢的去摸索探索我们到底要学习什么，也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教育体制下的一个优点。那这个 Molly 呢，你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带思索的过程吗？
对，我其实我觉得我这样说下来我还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当时是也是 undecided 进的华大嘛，然后我当时大一就实在是不知道自己想学什么，然后就报了一堆有的没的，就当时上了很多，上了什么 nutrition 啊，上什么啊什么那个这个又是设计啦，又是什么希腊史啦，就是上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然后但是我觉得我幸运的点是我在大一的最后一个学期选到了 design 专业的专业课，然后它也同时是一个 info 的一个基础课嘛，然 然后，但是那个基础课就是你 GPA 达到什么3.7，你是直接录取。然后，但是因为他录取的标准还蛮高的，所以当时也是想着是相当于上一个那样看一下自己大概能拿多少分，然后测试一下自己适不适合。然后就是上完之后觉得还挺好，挺不错。然后就我觉得太幸运了，就大一就还知道自己喜欢这个事儿，觉得是。就是可能也跟专业有关吧，就是工业设计这个专业，它是一个无底洞，就是它就设计吧，in general 它是一个无底洞，它是越往里面就是学，就是你越会觉得就感觉自己啥都不知道，就是感觉就是要学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就是我觉得，而且因为设计它底下有很多不同的细分嘛，有各种就是除了我们就是常见的服装啦、视觉啦，其实有很多。工业产品包括现在很火的 UI UX，然后或者游戏设计，其实都算设计范畴。所以可能会研究生想探索一个工业设计以外的方向，也有可能。
哦，所以你其实现在是因为觉得它里面需要的专业知识太庞大了，是需要建立一个体系化的东西，
对，
所
因
以，
为
对，所以现在处于一种觉得即将面临研究生申请，但是所积累的东西不太够，所以
对，
说希望通过 gap 这样的方式来帮你进一步的去挖掘自身，也更有
对，
明确方向。
做选择，是的。
这可能是你们俩的这个 gap 的原因，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类似。对，那你们在 gap 这段时间的话是什么时候开始，考虑这个事儿？都是因为疫情期间的一些想法吗？
我不知道 Molly 是怎么样。是我在大三结束进大四的时候，其实我脑中就有这个想法了。因为我有很多朋友，他们都在进入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找到自己想做的道路了。然后他们经过4年的积累，已经在这个行业，对这个行业，对他们所感兴趣的行业都已经有比较深的见识了。然后反而我的话，感觉好像还没有太清楚的规划，所以看到就是也是算是一种 peer pressure 引导的结果吧。我是觉得，因为我也有些朋友是，比如说他一头扎进了一个行业，但是发现他最后不太喜欢的，所以我最终决定还是走自己的节奏，再先慢下来，再考量考量再说。
也挺好的，就是总比之后再迷茫的话要好。
对，因为其实像在毕业阶段，特别是大三、大四，其实很多人面临的道路有很多种。有一些人他会觉得说，我想要本科完了之后直接进入工作领域，然后有些人可能是非常明确，就是马上进入研究生。那其实 gap 的这个朋友其实是占到比较少数的一个那个，所以说很多，因为其实我也了解到身边的很多朋友，他其实会有这方面的打算，就是因为主观的原因也好，或者是客观的原因也好，但他其实很迷茫，他不太清楚他 gap 了之后。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他在接下来的这一个 gap 期间，他能够做什么？那你们两位分别在 gap 期间都是什么样的打算？
我的打算就是，因为我其实已经不能说打算了吧，我已经在这个期间了嘛。然后我当时还有一个让我推动我进一步选择 gap 的原因，是因为我刚刚也说了，我对传媒方面的东西感兴趣。然后在大四回国的那一段期间呢，我有幸参加了一个相关的综艺节目，然后也算是往这边多走了一步。然后在那一方面我做出了一些小小的成绩吧，然后也受到一些人的认可，所以
是传
就
媒
算
类
是，
的是吗？
对对，就是跟传媒有关系的，然后也收获到了一些算是一些实践机会，然后就是得到了这些机会以后，进一步的推动了我去做 gap 的这个选择。然后在那之后，我也一直在往这个方向尝试。现在目前也算是拿到了一个 offer 吧，也是国内的传媒方面的公司的 offer，所以算是还在探索之中。对，目前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现在其实是希望说，gap 期间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更好的去接触行业的机会，所以
是
是
的。
打算先实习着，然后再等到来年9月份的时候再去准备一些他申研相关的事项，是这样吗？
准确说是今年这个 circle 吧，就是
哦，
我
今
会，
年这个。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会有在考虑，如果来各方面都成熟来得及的话，就申请；如果不行的话，实在不行就是再到明年的那个时候再申请也不迟，因为反正我已经算是在往我想做的方向上面走了吧，所以也不急这方面，还是要等各方面条件都成熟些。
那 Molly 呢？你这个，你现在是属于还在大学期间嘛？然后 Jordan 是已经毕业了的一
毕
个
业，
状态，对。那
嗯，
你
对，
这一段时间的话是有什么样的打算呢？因为设计还是属于一个有点偏艺术门类的一个专业，它可能
对，对，
跟其他的像理工科呀，或者是文类科、社科是不太一样的，它的整个学习或者是准备过程。
对，对，就其实因为就是咱们也都知道，华大是一个综合性大学嘛，就它不是一个专门的艺术院校，就导致其实就比如说我进设计，它其实也并不是通过艺考或者我第一个非常就是完整作品集进的，它就是它会考察你的一个作品集方面，但它更多看你就是有没有 design thinking，就是这些特质，然后值得他去培养你，所以说。其实就是我的各种绘画基本功，包括手绘啦、软件啦，就是其实，就是从来没有像样的学过。就包括华大，其实这方面确实就是批评一下，他就是有点放养状态嘛，就是他一直就是培养你的思维，他就好了。就是但是其实就是真正当你了解更多这个行业，包括你去问那些已经在工作的人，就是你做设计。你当然是要有设计思维在的，但是你作为一个 junior 的人进到一个公司里，或者进到一个设计咨询公司，你肯定还是要从最基础的画图，就是帮别人做模型开始。但是就是尤其今年疫情嘛，就是比如说没有进到那个学校的 studio 里面做一些实地的模型啊，包括一些非常打基础的东西的话，其实还是蛮伤的，对这个专业的学生来讲。
对，其实我们学校这个设计专业虽然是有很好的教师资源，但是也是因为它对于所有无基础的人都开放，所以其实你们基础打得并不太牢，我可以这样讲，或者说，它更多的
对，
只是启发你
就有
的
点
后
尴
续的
尬，
灵感
对，
思维，但是其实基础可能就需要你自己去逐步去做。
是的，是的，所以说就可能用 gap 这一年，尤其是我其实，因为6月份刚结束大三的课程嘛，然后大概休整了半个多月，然后其实，从我就这周下周开始就要去苏州那边一个那种线下的集训班，就国内线下手绘集训班那种封闭式 训练营。打磨一下自己，感觉自己需要一些历练。对，
那
然
你
后，
在考虑 gap 之后的这一年，其实都会以这样的这种训练营的方式，专业能力培养的方式，就是去
其
填
实
满吗？
也是分阶段吧，我觉得，因为就比如说，我的打算是整个就是7、8月份可能是注重打基础，然后后面的话。我是打算边实习，然后边完善我的作品集，然后呢，用作品集去申一个，就是更好的研究学校吧，
所以其实你们会觉得这样的一个蓄力期对你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是其他就是直接进入下一个阶段，比如说直接读书或者直接申研是满足不了的，所以说你们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对，因为我不知道 Jordan 是怎么想，因为但最近我就是在做这个决定的同时，就是跟我爸妈也聊过很多嘛，然后就我爸就是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我还回去就是思索了一番，就他说就是选择永远就是要大过你的努力，就是所以我觉得其实因为我刚听 Jordan 在讲，其实蛮大程度上也是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要面临一个蛮大的人生抉择。那么就比如说你把这个选择做好了的话，其实你之后干什么事情可能都会事半功倍，或者说就是，对，我觉得对，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状态。
那好，那以上呢是我们的第一个部分，我们在之后呢还会再和我们的两位嘉宾更多聊一下他们在做这个决定之中的一些契机与一些阻力，以及他们在这个 gap 期间发生的一些趣事儿。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 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播云溪。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谈论 gap year 的那些事情。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来自华盛顿大学的胡哲明 Jordan 和蒙汉兹莫莉。我们在刚才那一个聊到了他们 gap 期间的一些打算，那接下来我们想听一听他们做出这个决定的一些契机和阻力。那先首先问一下 Jordan 吧，你在做这个阶段的这个决定的时候，就是有遇到哪些方面的阻力？
对，然后其实遇到了很多很多方面的阻力，但是我相信，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在这个期间，其实最大的阻力是来源于我自己的。就是所以说我们家人可能会有一些想法，朋友也会有一些想法，或者说，但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种焦虑感吧，是来自你看到你的周围的朋友们都已经找到了他们职业方向的那个指南针，在一直往前走的时候，在某一些时刻你会有一种大家都在往前走，就你还留在原地的一种孤独感。然后
对，我非常赞同你。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在一开始你肯定会有非常多的纠葛，特别是看到大家，已经准备好他们的那个 application， 各种的中介或者什么都找好了，然后他们已经开始讨论，他们拿到了几封 offer 的时候，你肯定会有一种在原地踏步，然后再开始仰望他们后背的感觉。但，其实我中间也找过很多人聊过，比如说对我的看法啊，然后包括对我自己能力的一些探索。那后来我得出的一个想法是，其实我们在这个期间最大的一种焦虑感的来源是我们对自己的期待感吧，就那种碰撞，就可能现实和对自己期待感的碰撞。因为我们大家相信都对于自己初期是很有信心的，或者在一个比较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很有信心的，有各种对自己的期望。那其实在我们行走的过程中要停下来转个弯，或者说做出和大家不同的选择，其实是非常需要勇气的。对，然后这就对于我来说这是最大的一种负担吧，在那个做决定的期间。猫的牛
群，我也同意这个，就是其实 gap 是一个非常需要勇气的事。就虽然就是可能大家就是经常听到这句话说 gap 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当你真正做的时候，尤其我现在当下正处在一个在思索是 to be or not to be 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就这种感觉愈发的明显。就是一方面其实因为其实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比如说 Jordan 或者其他人，你们跟你的家长或者朋友讨论 gap 这件事的时候别人的反应是什么，但其实比如说我跟我爸妈讨论，首先我会需要花一段时间去说服他们我要 gap。其实我也蛮想听到他们说啊你就 gap， 然后我其实也蛮想听到我内心里又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就是因为就是他要是就是完全顺着我说我就 gap， 说不定我过两天又觉得哎呀好像不 gap 也可以，但是经常就会
年轻人的逆反心理了这是。
对，但是经常他比如说他要说你不能 gap 或者是怎么的，其实你内心反而更想要说服他其实 gap 挺好的，反而就是这中间会有很多这种 back and forth， 就是你在做决定，还蛮纠结的。
是的，
其实，在当初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也有想过 gap，然后我甚至也去找了身边很多的朋友去谈论。我觉得就是他们给我的反馈，就是阻力其实有几点，一个是年龄问题，因为你的 gap 相当于是你会比你的同龄人晚毕业，对。但是我其实到现在会越来越发现，特别我想，可能国内的话，大部分的学生就是在中国国内，大家都是按部就班的，一样的年龄去上学，一样的年龄去读大学，然后又一样的年龄毕业，就是这样的年龄差的体现，其实在中国国内大学是比较少的。但是当我们可能踏出国门，然后来到美国这边去体验不同的这样的文化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身边很多人在年龄真的就是差异很多。就正是因为它的差异很大之后，其实我们反而不太会去关注了。哎，你到底是几岁读大学的啊？哎，为什么你比我们都大？没有人会特别去在意这样的问题。
是。你一说这个，我想起来之前我希腊史的那些课上有大概10多位老爷爷老奶奶，一共好像20个人，有10个爷爷奶奶。
爷爷奶奶是吧？然后就继续跟着你们一起上课。
对，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进来，反正也挺有趣的。
就其实所谓的像什么成人教育学院，就是它其实并不影响质量。所以说，如果你就是在考虑 gap 这个阶段，如果你只是单纯的担心这年龄问题，我其实觉得可以放下这个心。
对，我其实觉得哈，比如说相比于年龄，我觉得更重要考虑是不是要 gap，我觉得是你有没有准备好
你这个
这个
准
事
备
儿。
好
就是
是
比
指？
如说，因为 gap 是一个非常需要调动你主动性的一件，就是一整个过程。就比如说，就是因为我其实也咨询了一个，也是去年就是疫情这一年在 gap 的一个英国的一个同学，然后他就有讲说，因为他是属于他安排的都很满当，一整年都在各种地方实习，他换了就大概有5、6种实习，然后就是感觉他每个季度都在干不一样的事儿，也挺有意思。然后他就讲说，我在问他的时候，他也讲说，就是他也有同学回来 gap，但是就是一整年就是啥也没干，然后就晃过去了。就我其实觉得就是，可能年龄不是问题，就是在于你自己心里有没有准备好，真的要干这件事。
我很赞成，我很赞成。就是其实，我们所说的那一些年龄啊，包括各方面，我们在考虑的事情，很多时候是来自于这个社会对你的审视，它并不是说对你 gap 成功与否的这个决定是否能成功的一个核心的需求。我觉得更大的需求是来自于你 gap 以后做的事情，还有你 gap 以后选择的方向是否真的更适合。这点非常重要，不然的话，其实年龄这些考虑，其实都是来自于我们拿自己的现实情况和社会给你的标准去对比所产生的一些压力而已，仅此而已。更多的还是你如何选择你未来的道路比较多一
对，
刚刚你们两位其实都会有提到了，就是你自己要明白自己做什么，这是一个所谓的一个规划。所以我在想，其实 gap 这个决定，它有一方面它的阻力其实是来源于大家对于 gap 这件事情的一个认知上的一个 gap 的一个差距。它相当于其实是有一点所谓的中断，或者说是你暂停，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这样子。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我更愿意它是一个螺旋形上升的时候，中间那个回弯，相当于是你一个弹簧去蓄力的一个过程。但我们很多的家长，因为毕竟，特别是留学生，就是我们的学费很大一笔资助还是来源于我们的父母，所以他们对于这个 gap 的认知其实是不完全的，他们不清楚这个 gap 到底是什么。那你们在和你们父母沟通的时候，就是休学二字嘛？因为我想这休学二字它包含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你们在跟父母一般是怎么去沟通这一个东西的，去减少这个认知上的阻力？
就我个人的情况来说，首先我很感谢我有比较开明的父母吧。然后从小到大，我们交流的模式就是有点像，就是他们会需要我在对我每个决定给出非常详细的想法和提案。然后从小他们给我灌输的这种思考的模式，可能也会让我对我的每个决定都会想得比较清楚吧。所以在交流的时候，因为我自己的想法比较清晰，可能阻力也比较小，就模糊的点比较少。然后在交流的时候，其实对于家长来说，除了现实他们需要付出的经济的代价，还有一种是，我觉得有些家长会顾及面子，
对，其实很现实。
对对对，
因为我发现 gap 这个词翻译成中文，你好像也就只能找到休学，就比如说你间隔年，他们好像也听不懂，你就只能说你在休学。
对对对，特别是像我奶奶，她是老人家嘛，她也对这些东西不太，她经常会，因为我这段时间目前是在家里的，她经常就会问我，比如说，哎，你到底现在在干嘛呀？你在工作吗？还是学习？你后面还学不学习？就是大家会，你周遭的人可能对你现在的安排会处于一种困惑的状态，然后你会收到很多相关的提问，比如说，哎，你现在到底是干嘛干嘛干嘛？然后当然你的家长肯定也会，因为我们当然就。这样都希望有望子成龙的心态，所以当家长也收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也会有跟我们一样的苦恼。那其实我相信，这给很多在准备 gap 或者说已经 gap 的同学带来了压力。但是我觉得这始终是一个沟通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自己对自己的规划是清晰的，你再告诉你的家长你在往哪方面尝试，我相信当他们自己心里也有底的时候。我们在这方面的烦恼也会相对的减轻，所以我还是鼓励所有 gap 的同学还是要尽可能的去跟家里沟通，达成各方面的默契和一致性，这点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因为在我们后面尝试的时候肯定也会有很多其他的麻烦或者说问题，如果我们都到后面我们家里人的支持的话，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会变得没有底气，或者说没有勇气去做出最正确的那个决定。
没错，
对，其实对，因为其实我最近也在刚刚跟我父母就相当于谈完一轮这种 gap 的决定，然后其实我发现哈，就是父母或者说长辈，他其实比咱们想象的他要更能够宽容和包容咱们想做的很多决定的。就其实我就是把 gap 这个决定一开始说给我妈听的时候，我妈其实是非常就他也没有 judge。就是他其实也是跟胡生明的父母差不多，就是他说给你大概半个月的时间，你列一份之后，比如说这一年你精确到你比如说每个季度你每个月都要干什么，然后你仔细花时间把这些东西都想一遍，你觉得这个事儿可行的话那我们再聊。然后我其实就是在过去这几周里头也仔细的想了，然后确实也提出一些计划给他们看。就其实要说唯一的阻力也不能说阻力吧，就是来自我父亲那边，他有一个小小的对我就是人性的质疑，就是他说就是比如说你规划的非常好，你到时候是不是真的能实践，他就非常怕就是我这一年再放飞了之后大四都不想回去念了，就是他会担心我这些。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哎，就是也是像胡哲明说的需要沟通嘛，就是这些事儿。因为其实我觉得家长他蛮，就真的是比我们想象的要能理解我们想要做的这个决定。
是。
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包括我最开始就是刚开始产生这样的想法，其实我当时是觉得累，我才好像对，才开始认真的考虑说 gap 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在这个期间中我能做出什么。其实我觉得很多父母他害怕的不是说你 gap 这个决定，因为毕竟越来越多现阶段这个父母他们是变得越来越开明的，他们是都是会觉得更希望的是你有所收获有所成长。就之前有听过一句话，他说路不是用来走的，边走边进步才重要。所以这个进步是如何体现，因为很多时候像间隔年啊，或者说空档期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翻译，总给人一种错觉，好像 gap 就是我躺平了在家里等着，就是相当于完全的一个休息。但其实现在我感觉不是，至少我听到的身边做了 gap 这个决定的朋友都不是的。有些人会拿这段时间去真的去思索很多前进的方向，或者说像你们去做的这种内容上的详实。对，但终其一点就是你要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内驱力才行，你要给家长一份明确的计划。
对，我觉得一定要有这种，这算是什么破局的一个勇气，因为真的是还，因为你会，我觉得首先这个勇气是要来自于你真的敢于说，就比如说对我来讲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就是比如我身边所有人都还在朝前走，然后我说就是我 我要停一会儿，我要去，我这块还有点事儿没弄明白，我要先把这点事儿弄明白了，然后我才能再往前走。
嗯，
就我觉得其实真的是挺大一个决定。
嗯，对。然后其实我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故事，是我在和我算是和别人咨询的时候，有一个我蛮佩服的一个前辈，他叫黄志忠，他跟我说的，就是因为我当时也在苦恼，然后他讲过一个很好玩的故事，是香港有一位就是当年的就是港城四少里面的蔡澜，大家都知道是谁吧，就是在美食行业很有名的，
没错。
他曾经有那个蔡澜先生呢，他曾经有一次跟一个世界很有名的一个大厨一起聊天，然后在那个大厨的餐馆里面，他就蔡澜先生比较古灵精怪嘛，他就给那个大厨出了一道题，他说你可不可以给我做一道菜，然后大厨说好啊，你想吃什么，蔡澜先生说我想要一个世界上最完美的煎蛋，就是荷包蛋。然后呢，那个大厨用了一个很聪明的方法去回答的，他什么也没做，他就把一个锅加热了，倒了点油，打了一个鸡蛋下去，然后给了蔡澜先生一个勺子，他说当你觉得最完美的时候你就吃就行了。所以这个故事有一点启发了我，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出生到成长到现在这个岁数，其实大家都会给我们都会从社会里面学习一个所谓的客观的一个标准吧。这个标准给了我们，比如说你什么时候该工作，什么时候该有多少存款，什么时候该结婚。但其实每个人对于他们自己人生的把握和对于完美的界定都是不一样的，像这道煎蛋一样，每个人对于完美的定义都不一样。比如说假如说 Molly 今天喜欢吃半生熟的，但是我就喜欢吃全熟的，那我们喜欢的蛋肯定不是同一种蛋。然后有一天当我做出我自己职业上面的决定的时候，其实就跟这个煎蛋一样，每个人对于完美的界定都是不同。我今天可以说因为我自己的一些经济条件的不足，我可以选择放弃我的爱好，选择最好的职业，这是一种选择。当然也可以就是 gap 去寻找自己人生真正的启发点吧，和真正的激情所在，这也是一种选择。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大家，我是个人是鼓励大家在想清楚敢付出敢负责的情况下面去勇敢的做出这个决定的，然后也不要害怕说会有各方面的压力，会 overwhelm 你，然后会我鼓励大家向各方面的人，各种不管哪方面，甚至说街上的路人，比如说你可以跟他聊聊他当时做的什么一下他人生的决定，我觉得外界会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灵感去激发你，去启发你。而我们所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先放下自己的期待感，先把门打开，先吸收尽可能多的信息和灵感，这点非常重要。
对，我刚刚其实就是在Jordan说到一半的时候，我也在想，就是我其实就是也是在这段时间有想通一个，就是又开窍一个事儿吧，就是我觉得一定在某些程度上要放下自己对完美的执念，就是如果真的是，就比如说对完美是有执念的，就是也许就比如说像比如说我以前吧，我就对完美有执念，我也许以前的我就不会做 gap 这样的决定，因为它太充满
打破了你原本既定设计的路线嘛，是这样的感觉，所以它不是完美的，会觉得，
因为我觉得也不是，我觉得是 gap 的时候，就也许你有一个规划一个计划，但是其实比如说在你破局的那个时候，其实你甚至并不知道你的下一个完美的那个标准是什么。
嗯，
就是你
心态在变。
对对，其实是你相当于你抛弃了你之前的一套，比如说之前那一套是一个完美的体系一个标准，我不要，然后我现在要去找到另外一个也许更适合我的一个性格。其实我觉得就是放下对完美的执念。
其实刚才你们二位给我描述的整个状态，包括你们说的这些事情，让我有一个很形象化的一个场面展现在我眼前，就好像是清早上班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走，而这个时候你在往相反的方向。但是就是这个时候你的阻力会非常的大，就刚才无论是我们提到的年龄的或者父母的一些认知上的差距，或者说你自己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规划，或者说来自你同龄人的一个大的压力，或者说像我们刚才提到你对完美的一些执念，但无论如何就是他们在跑，其实你也在， 不同的方向，就是没有相反方向这一说。特别是我们活在一个三维的世界，要看你怎么去看，对吧？就即使有的时候两条线它是相反的，但是你换一个维度看，他们只是在往一个各自的一个终点方向在走而已。所以其实很多时候，这种阻力，就是它这些都是一些客观的原因，更多的还是像刚才我们提到，就是你要去深入自己的内心，你要多和人聊，去看看你能做些什么，去培养心里的那份坚定和内驱力。
是的。
那我们待会儿的话会先进入一段小的广告，在我们待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会进一步来聊一下这个 gap year 间隔年这个话题，我们会跟我们的两位嘉宾更深度的去聊一下。什么样的状态下你该考虑这个问题，以及这个问题中获得的一些新的灵感与巧思。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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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播云溪。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呢，是聊一下 gap 至于你是什么样的意义，以及你该如何去做选择。我们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都来自华盛顿大学，分别是胡哲明 Jordan 和蒙汉金 Molly。 那么我们前面提到了在 GAP 这个做决定过程中他面临的一些阻力和契机，大家都聊了很多。那现在我想问一下，就是两位，你们觉得什么样的状态下我们可以开始去思考 GAP 这个问题，以及我们什么样的状态是可以适合去 gap 的？
我个人来说吧，就是因为毕竟我们也不是说做这个节目说呼吁大家去 gap 吧，
对，
只是说只是让大家明白 gap 是你始终拥有的一个选项。那在我个人的情况是，我对我的现状已经积累了足够的不满，并且我已经看到了我在我现有的道路上面发展的，就是我已经，我的未来已经肉眼可见
了。
我不知道这个大家能不能理解到这种感觉，就是我已经知道我在这一行能收获的成就感和快乐可能到不到我自己所达到的预期吧，或者说这一行给我带来的快乐已经不足以支撑我再继续走下去了。然后对我来说，我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候gap 的想法产生在我的脑海里。对，我不知道 Molly 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其实 gap 的原因还蛮就是蛮杂乱的，就是有从就是不管是就是家庭关系也好，就是专业的选择，就是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就是如果你非常正常的，你觉得目前这个事儿蛮好的时候，你压根就没有 gap 这个选择冒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也不需要刻意，比如说我为了酷，或者说我为了怎么样子，我去要 gap 这一件事儿，因为反而其实可能也许你内心深层次可能是在逃避一些你可能更不想面对的事情。那么其实我觉得，当你认真思考 gap 这个事儿，并且你已经开始有勇气和别人开始谈这个事儿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也许是一个可以开始审视自己的方式吧，就是你如果没有这个念头，其实你也不需要过于纠结。对，
因为感觉其实你们双方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都是还是属于一个内心比较平稳的一个阶段， 就没有说是完全处于一个慌乱杂乱之中的这样的，好歹是有一点头绪的。因为之前我有一个朋友的话，他是很阴差阳错进了一个他完全他觉得自己并没有那么擅长而且也不曾去了解想过的一个数学专业。对，但他本来是想学一些关于跟信息相关的东西，对，但是阴差阳错进了数学专业。他其实是处于一个现在很迷茫的阶段，他不清楚以后要做什么，也不知道未来的方向在哪里，属于完全迷茫。他也有曾经想过 gap， 但是他可能甚至都不知道我 gap 的时候我该去做什么。所以其实这样的阶段就是完全迷茫可能并不太适合，就好歹是你自己是有蛮有定力和心力的，知道想要去有一个方向了，只是说需要时间去浇筑这个情况才适合。
但其实我觉得比如说像你刚刚举的那个情况，就是他可能完全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其实我觉得他也不一定能算是完全迷茫。因为我之前那个就是英国的同学，他当时也是，他是阴差阳错进了一个 bio 什么 engineer， 就是反正我都不知道大概是，我不是，就是他中间还夹杂了一些非常就是我不太懂的名词，但是他知道他非常不喜欢。然后他 gap 的这一年，他不是做了大概有很多份不同的实习，就是他一会儿投了什么字节的 marketing 相关的一个什么数据分析，他一会儿又什么投了一腾讯的什么什么什么财经啥啥，就是我不太了解他那方面。但是其实我觉得，你去探索不同的事儿。对专业方向的迷茫是也没有错，因为比如说这就是你 gap 要探索的方向。但比如说我觉得你至少要确定你是，就是你自己是坚定的，你要探索这个事儿，就是至于你要怎么探索，你可以是迷茫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自己首先得坚定。
那你这个朋友他好奇心驱使力或者说他的行动力其实是真的很强，
对，他行动力蛮高，
可以在一年之内对一直不停的去尝试各种东西。
对，他是真的，他当时出国前好像两个月考了6次托福吧，就是我很佩服的一个我很佩服的一个朋友。
这个很厉害。
对，
周震你有什么想说？
我倒是对这方面有一点别的想法吧，就是不是说反对啊，是一种补充。因为我自己平时是一个很看重我自己个人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人，就是这导致了我其实在生活中不是一个属于说特别冲的特别前面或者说冲劲特别足的人。那为什么我会驱使，是什么会驱使我做出这样的决定呢？是我的现状已经让我积累了足够的不满，让我积累到足够的想要去改变的欲望。我觉得是这样，就很多人其实在做出这个算是暂停或者说拐弯的选择的时候，他们的所谓的最大的困难吧，就是说他们的现状并没有让他们不满到下一刻就必须要做改变，但是同时他们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东西。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面，其实我是不建议大家去 gap 的，就是我个人啊，不代表本台的观点，就是我胡哲明个人的意见。对，是因为我觉得这种情况下面也许是在激励你往这个行业更深的去探索，因为很有可能说明的是你对本身的这个行业探索的首先就不够。如果说这个行业它真的，就比如说你现在在做的事情真的已经让你足够的说灰心丧气甚至说深恶痛绝的话，那其实根本就不存在说你考虑是否要 gap 的这个问题，就是你会当下就会想要做出改变。那在做出了足够时间的积累的时候，其实我们心中就会自动的，就是可能就会产生那个答案。
对，我觉得
我的建议是，就是不要说去等待，因为 gap 其实也并不完全是一个等待的选择。但是我们因为有些时候在做这么一个例子，就是如果的其实暂停也是一种进步，回头是不是一种进步？这个 gap 的选择不是说在点。说等着机会，而是我们挑战一些新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停止去探索去实践的这个过程，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点，不是让你在躺平。
因为其实我之前刚才可能有跟你们提到说，我其实之前也在考虑这个 gap 的事情， 但不同的是，我觉得我审视了我的现状各方面之后，我没有去做出这样的决定。就是可能是在一年前，我们刚刚因为疫情的时候要面临线上上课，要整个人颠倒时差哈，这确实是尝试了之后发现确实还是很消耗体力内耗的一件事情。对，当时我有想过说，那我要不然就 gap 好了，我用这个时间我可以去做很多事情，比如说我可以专心的考 GRE 考试或者什么的。但是我仔细权衡了一下之后，我发现其实它还是属于在我的一个承担范围之内。
嗯，
对，而且就是会以一个长远的规划来看的话，就是继续按照之前的一个步子来走，就是可能我需要承担的多一些，但是自己是知道在承担范围之内的。
对，其实我刚刚非常非常非常赞同 Jordan 说的，就是你是否已经足够不满或者足够愤怒到你真的想要改变这个事儿？因为比如说，就即使我们说再多 gap 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事儿，我觉得其实 Jordan 这句话就是他非常站在实操层面，让你看一看你是不是有足够强烈的欲望要把 gap 这件事弄完。因为比如说，如果你足够愤怒或者足够想要改变这件事儿的话，就比如说你每天起床，就是你那个目标就是你绝对是不要像以前那样子。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有这样一个如此强烈的欲望在的话，就不论你的规划或者是你的步速是怎么样的，我觉得你 gap 就是也许吧，我也不能那么肯定，但是应该都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嗯，
对，就刚才 Jordan 提到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和他成为朋友这段期间，其实是真的有看到他，有看到他一步一步就是去这方面的努力或者是尝试，就是肉眼可见的。就从他最开始可能学的经济，然后他有很努力去学，去上很多课，然后到他可能就发现这个东西真的不是很适合他之后，他去采取的东西，他也不是说我不适合那我就不学了，他其实有仍然继续去探索，但是在同时他也尝试去挖掘自己其他方面的一些能力。他最后定的这个传媒，可能我记得印象中，对，他有去参加比如说学校的像奇葩说呀，或者说像跟传媒相关的一些课程，还有一些社团里面的一些运营，包括他后面去参加的东西，是一点一点激荡出来的。我记得我最开始在我选专业的时候，就我曾经是想选择这个经济或者说是公共卫生相关这个领域，但我其实完全不了解。最开始你也不能就直接下定义说，哎，我觉得我不喜欢，就是你一定是你要听过那么多讲座，看过那么多文献，真的去了解之后你发现不适合，那个才可能是你现阶段不适合。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探索的阶段轻易放弃，那我觉得gap 对于你来说并不是一个最佳的决定，你要真的要三思而后行。
对，我觉得不要被一些就是所谓的就是比如说好像 gap 的人活得都很潇洒，或者说哦他干了这么多实习好像很酷，我觉得就是不要抱着这样的想法来进入一段 gap， 或者说来有 gap 这个念想。我觉得首先就是那个，我觉得也许就是只有你足够愤怒的时候，你的那个内驱力是真的是从你内心的力量而来的，不是说我每天起来我要内驱力，我要去把我 gap 的这些事规划好。因为我觉得这样也许就总有一天你可能然后会内耗，然后你的 gap 计划可能就荒废掉。
嗯，
真的是对，
那
这样足够不满。
嗯，你们俩其实这个就是 gap 的时间点其实不太一样。
嗯，
你会觉得说 gap 有这个所谓的 best timing， 就是最佳时间点这一说的。
对，因为其实我也想咨询你，因为比如说我现在大三结束，我目前 gap， 也是这样一个决定。那比如说你是大四之后 gap， 可能会带来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呢？
我觉得你的焦虑感应该会比我大一点，因为其实大四说实话你潜在的某些时候会有一种心态，就是说反正我大学毕业证是拿到了，我本科是毕业的，就是我起码满足了一个很多你找工作的时候一个基本需求吧。然后所以我就觉得你的挑战应该会比我更大一点。然后但是我个人是觉得选择 gap 是没有一个 perfect timing 的，因为首先人都是不同的个体嘛，我们都是走在不同的旅程上面，就是自己要去面对的课业吧。 就是其实我觉得这条路上，准确说什么时间点呢，就当然是要足够不满，足够愤怒。当你的现实已经不能满足你对自己的期待感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是做转变的 perfect timing。 就不只是在学业上面，包括我想鼓励大家是包括在感情，包括在所有这个你在这个世界上所有拥有的外在关系上面，你都可以选择 gap 这件事情，就它也是我们的一个选项，不只是学习，不只是工作。所以当你的不满，你的需求已经不能被现实所满足的时候，你自己的期待感是最大的牢笼，但是同时你也只需要照顾好你自己的期待感而已，不用太考虑其他太多的东西。这是我的想法。
是，那比如说你在大四之后 gap， 就是我，因为我在试图想象，就是大四之后，就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觉呢？
我觉得我们的情况，就比如说我们在 UW 毕业嘛，那其实 UW 的同学，特别是我们这一届的，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去读研的，然后。对，所以我相信我们的情况也不会是完完全全的就是最能被普罗大众所借鉴的情况。我个人的感觉是有一点点被甩在后面了的感觉，就是我一开始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的感觉。因为毕竟你知道大家都去了一个很好的学校，或者说在他们的领域上面更前进一步，但是我一个人好像还在尝试一些我甚至不知道结果的事情，这首先是一种压力。对，然后但是其他的其实根据你自己越深入的往自己想要的领域去探索，你也获得一些成果的时候，其实你心里会有一种另外的满足感去来满足其他这些事情，慢慢的这些事情也变得不再重要了。然后当然像你这样大三去毕业的，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找到自己的方向吧。然后如果说你探索了一段时间，发现可能自己选择 gap 的时候想要探索那个领域也不适合的话，我觉得也不要觉得说哎呀读书了或者说被打败了有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年纪是没有失败这个词存在的，就是做什么选择其实都是对的，只要你不要原地躺下就好，这是我的想法。
就是一直不停的在成长，但你选择在什么阶段我要突然增高一下或者是怎么，或者是
我觉得
这
哪种
节奏是你自己可以把握的。
对，我觉得是哪，我觉得可能是你想要哪一种成长。就是比如说像我来讲，我当时其实我 gap 的原因非常复杂，就是其实刚刚 Jordan 也提到，就是比如说不只是学业上，包括你情感，或者是不管你的个人关系，你的和社会的和家人的关系，
再加上青年，确实
对，是就是其实我还蛮大一部分原因是想要修复一下我和我自己的关系，我和就是比如说家人朋友之间的关系，然后而选择的 gap， 然后顺便我觉得其实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只有当我自己的这些关系满足了之后，然后我能成为一个更好的状态去做我的学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可能才是更好的自己吧。
对
呀，
对，
其实确实是就像所谓的 best timing， 可能没有说一定是有 best， 但是你会在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人生阶段状态下读，有可能你现在这个 gap 是可能是出现在学生阶段，或也有可能是在这个工作阶段或者什么，就是我觉得要明白自己认知和需求上之间的这个东西。如果你意识到自己认知和需求这个地方是存在一个 gap 一个缝隙的，那你可以真的认，可以认真去考虑这个问题。
对，这样很对。
那其实现在的话，感觉两位其实算是还蛮明确自己之后一年，或者说一年之后大概的一个具体的目标或者是走向的。会和同龄人，因为其实会有点脱离一个人群的大群体，会觉得有点焦虑吗？其实还好，或者还好。怎么就是可以简单说一下，就是大概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或者说怎么安抚，就是缓解这个焦虑也好，或者说放轻它也好。
Jordan先来吧，我觉得我这个焦虑现在刚刚开始。
是这样，就是因为是这样，我其实自己现在讲起来好像还蛮轻松的，但其实在纠结的那段时间它并不轻松，包括 很多时候其实像家里，其实我们家也背负了一定的经济压力吧，然后我做出一些改变，其实也打破了一些我父母的计划。然后当时我不是也是前面也提到了我参加的那个节目，其实一开始参加的时候效果非常，就是成果不太理想，然后那段时间就陷入一种深深的挫败感，就是感觉哎呀，我军力状都下了，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就非常的面上无光。然后但是我没有放弃往这个方向的探索，就是尽力的去找到自己的薄弱项吧，就可能我和我理想，就我之前觉得哎，我做这方面好像很有天赋，那现在成果不好，那究竟是为什么呢？是否我对这个行业的理解不到位？是否我做出的东西不是他们想要的？就这样一步步的去调整自己，去进一步的去学习，那最终也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成果的吧，我相信。加上其实在我们每一天面对自己这个情绪如何去调节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是一种非常大的成长，
是
一种在过去的学习生活中感受不到 的。因为我相信在我们 UW 学习的绝大多数同学们，他们家里可能他原生的物质条件会让他，你知道，在过去是一个比较顺遂的一个生活状态里面成长起来的，那这种突然一下反转的别样的社会压力会其实会很好的帮他们预备他们如何面对以后一定会遇到的一些困难，比如说在职场上面，对吧？我们做出了一些，就是在职场上面，其实我们刚进那个公司，比如说进到一个陌生环境，我们很有可能会面临一种被碾压的状态，就是一种沉溺的溺水的状态。对，那其实对我来说，在我 gap 自己处于一种陌生的，算是一种赌博的环境里面啊，其实很大程度上每一天都在面对这种状态，因为其实你没有，你心里没底了那个情况，
是，
然后对你需要不停的去调节自己，不停的去看睁努力的睁大双眼看清未来的一些风险吧。所以那段时间其实很大的锻炼你的心理的接受能力，你的心理素质，还有你的承受能力，到后面其实你会渐渐的变成一个很淡定的状态，就是有一种万事从人百年皆可的感觉。但是就是同样的也绝对不要放弃去拼搏。然后我觉得对对对，大家，我今天最想鼓励大家就是说可以转弯，但是不要躺下。
只要满足你内心的一个充盈的状态，一直不停在成长，其实焦虑会不经意间慢慢退去。对，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这个谈论这个 gap 的话题希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带来的。无论你是处于一个什么样人生的阶段，这样的空档期它并不是就是那么决绝不可以的。你在你人生中觉得需要去转变，认知上出现差距，需要去修整歇息重新调整的时候都可以考虑。首先不要去抗拒它，然后其次就是在充分的了解仔细审思之后，看自己的状态适不适合去做出这个决定就好了。对，就像回到我们之前说的，无论你是怎么在走，往哪个方向跑，只要你是一直在向前的慢跑也好快跑也好，这样就够了。人的这一辈子是重在成长。对，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好，那再见了观众朋友们，晚安。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